哈利路亚，奉主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间的聚会，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赞美诗204首。我说亲爱的教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
各位，我所敬爱的大龙教会弟兄姐听的经文，大家按时平安。
非常感谢主耶稣来带领我们平安度过一天的生活。
非常感谢主耶稣带领我们一天的生活。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来敬拜神，来查考圣经的道理。
我们今天来到家敬拜神，查考圣经的道理。
我想我们接着进到提多书。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章。
咱看提多书第一章。
那我们先来大概做提多书的一些介绍。
咱大概介绍提多书。
我们知道这个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又称为教牧书信。
咱知道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都称教牧书信。
如果我们注意看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里面的内容有一些部分是非常的相近。
咱看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一些内容非常相近。
其实这个保罗写信给提摩太以及提多的时间应该是非常的接近。
保罗写给提摩太跟提多的时间非常接近。
如果从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第三节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提多也是保罗在传道过程当中来带领信主的。
咱为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三节，知影提多是主耶稣带领来信主的。
保罗带领他来信主。
保罗带领伊来信主的。
他本身是个希腊人。
伊本身是希腊人。
也是保罗在同工里面这个非常喜爱的一位同工。
伊是保罗同工内底上喜爱的一个同工。
所以我们发现保罗所到之处他就到各地方甚至来设立长职也来。这个训练一些人才
保罗到各所在设立中职 训练人才。
今天很感谢主啊，我们的翻译啊，能够借着我们的大专生啊，能够来这边来做学习哈。
那今天非常感谢主，那也欢迎会当借着大专生来学习。
其实我刚底下有个感动，一直想跟我们的教务做啊一些我们在后面一年的规划哈。
其实我头下给他非常感动，跟咱教务做的想要计划，咱后一年的计划。
其实我发现哦，大教会啊，我们有很多的长职哈。
咱大教会有足多长职
可是我们却发现哦，教会里面呢，能够领会的青年真的不多。
咱发现教会内底当领会的青年无多
那为什么能够领会安排领会的青年不多呢？
为什么会安排少年人领会机会无多呢？
因为会紧张了哈。
因为会紧张。
那为什么会紧张可能啊，在我们平常的这些培训训练的工作不够多。
为什么会紧张？因为平常时的训练时间无够多。
因为传道其实在这几天哈也到总会去开会。
传道伫这几天到总会开会。
那这次总会啊，对整个大专青年非常的看重。
这届总会对大专青年非常的看重。
他常跟我们这个辅导传道说这个大专等于是另外一间教会来牧养
一定要对我大专的团队说大专先可以做一个教会来保用
所以你们要花很多的时间在各个团契高级班甚至来栽培我们的青年
要开很多时间在团契和高级班来栽培青年
所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安排一些青年来做一些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些训练的工作
可以安排更多时间让少年人在教会做圣工
所以我们发现如果教会不培训不训练往后更多的青年其实都没有机会来做一个讲台的服事
我们如果没有训练这样后面很多少年人没有机会上台做服事
如果谈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大致来说都是谈到有关于牧养的事情
难怪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都是在说牧养的事情
那其实提摩太所遇见的教会问题跟提多所遇见的教会问题真的是不太一样
提摩太遇到的教会情形跟提多遇到的教会情形没什么同样
在提摩太前书大概所谈的就是预防一些异端进到教会之中
提摩太前书是说预防一些异端来到教会
但是提多所这个注目的牧养的教会我们来看这个提多书的第一章
我们看提多书第一章
第一章我们来看第十二节我
们看第一章十二节
有哥利底人中一个本地先知说哥利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懒又残又懒所以这样看来说这个提多所牧养的教会是处在一个道德比较低落的一个环境里面
提多所牧养的教会是处于一个道德较低的所在
所以保罗也发现了不得不在他离开这个格里底之后写信给提多也指导他怎么样在教会里面能够来设立一些长老
保罗离开格里底来
在那边离开之后写信给他去训练一些长这个设立一些长老。
下批后提多负担一寡长老，
就是把整个教会的组织给建立起来，
把教会组织建立起来。
所以我们发现呢，这个组织是非常的重要。
那发现组织非常的重要。
这个教会的组织能够确立起来，整个教会里面我们就可以彼此来分工了。
教会组织会当建立起来，安尼咱才会当分工。
所以在提多书里面也特别提到这个教会的领导者一定要确立一些很基本的品德这些条件都要一个很清楚的来被确立的我
们教会领导者要确立一些原则跟道德的
如果本身带领者就在品德当中有一些瑕疵怎么去带领教会呢
我们带领者品德有瑕疵，安尼免啦带领教会。
我们大概来走一下整个三章里面大概谈的内容是什么？
咱行一下，咱看三章内底是咧讲什么？
那这个提都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大的主题提到敬虔生活的一种实践。
提都书大的主题是敬虔生活的实践。
从第一章里面主要教导教会生活的一些方面的教导。
第一章是咧讲教会生活的教导。
一章前面四节提到这个使徒保罗本身他对他使命的一种自觉。
第一章是讲保罗一本身的主角。
那从第二段就是从第五节一直到第九节，谈到长老设立的一些条件。
第五节到第九节是在讲中级。长老设立的条件。
那十到第十六节谈了一些有关这些假师傅的一些特征啊。
第十节到第十六节是在讲假师傅的特征，
还有一些怎么去应对他们的一些方法。
有一些要怎么应对他们的方法，
能够看出他们是假的这些师傅。
可以看出他们是假的师傅。
那第二章主要在谈这个家庭生活的指导。
第二章是在讲家庭生活的指导。
所以我们看从第二章里面从第二节提到劝老年人当怎么做。
第二章是在劝老年人要怎么做。
第三节劝老年妇人当怎么做。
第三节是要劝老年妇人要怎么做。
第四节指教少年妇人该怎么在教这个家庭当中来过生活。
第四节是要指导少年妇人要怎么在家庭生活过生活。家庭里面过生活。
第六节劝这些少年人要谨守哪些事情。
第六节是要劝少年人怎么谨守。
第九节劝仆人的怎么样来顺服自己的主人。
第九节劝仆人怎么顺服自己的主人。
所以第十二节谈到这个敬虔生活首先我们看这个第十二节，先除去不敬虔的心。
十二章讲到要除去不敬虔的心。
然后第十三节等候所盼望的福。
第十三节讲，等候所盼望的福，
是一个我们要过敬虔的生活，必须要除去那些不敬虔的心。
咱要过敬虔的生活，爱想除去无敬虔的心，
能够从他们当中来分别出来，
为当中分别出来。
在每天的生活，十三节提到等候所盼望的福。
第三节讲到等候所盼望的福。
那这个敬虔生活在教会里面在落实到这个家庭的一个指导哈。
敬虔的生活落实到教。家庭的指导
更重要，这个教会借着真理权柄所设立的这些长老他必须来落实一些这个权柄的一个伸张。
教会长老爱落实教会的正义的伸张。
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哈，
能看十五节，
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好，所以一个教会这个有职分的他要来落实真理的权柄的伸张。
咱教会有职分的要落实教会权柄的伸张。
那本身自己要服在权柄之下，真理的权柄之下了。
自己要服在真理的权柄之下。
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这么说了哈，你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要做榜样啊。
保罗甲提摩太讲，爱己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
为什么做榜样？因为你不做榜样，你这个职分就被轻看了。
你也无做榜样，这职分就会向轻看。
我们来看第三章，
咱看第三章。
第三章主要谈到这个社会生活方面的指导。
第三就讲到社会生活的指导。
那第三章的第一节首先提到说提醒众人
第三章第一节讲到提醒众人
要顺服做官的、掌权的。
顺服做官的跟掌权的
就是提到我们今天要应该落实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个社会当中一个公民所应该尽的义务。
当然就是在世界当中我们公民所尽的真的义务。
第二节提到总要在众人眼中显出和平的温柔的使者。
第二节讲到爱显出和平加温柔的使者
更重要，也提醒当地的要留心做正经的事业，
提醒当地人要留心正经的事情
十四节提到免得不结果子
十四节讲到免得不要多
所以可见基督徒今天不是只有教会生活而已。
可见咱基督徒无干那是教会生活呢。
一个好的基督徒从教会生活能够延伸到家庭的生活。
一个好的基督徒会当为教会生活延伸到家庭的生活。
他也应该在社会生活里面不仅能够融入甚至也能够把好的行为跟生活能够有一个表明
社会生活会当把好的行为跟生活做一个表明。
我们现在就来看提多书的第一章。
咱看提多书第一章。
如果我们用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我们可以用主题式的把它做一些分类。
咱会当为提摩太前后书甲提多书会当用主题色来做分类。
哦，这个提摩太前书提到真理上的属父。
提摩太前书讲到真理上的属父。
大主题可以说为真道打美好的仗，这是提摩太前书所强调的主题啊。
提摩太前书的大主题是为真理打美好的仗。
要我们学习怎么样维护真理。
安怎学习安怎维护真理？
因为当时的保罗已经意识到会有异端进到教会里面。
当时保罗已经意识到有异端人入到教会。
所以为了真道打美好的仗。
为真道打美好的仗。
好，那提摩太后书啊提到环境上的挑战。
提摩太后书讲到环境上的挑战。
异端进到教会。
异端入到教会。
当时的这些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耳朵开始发沉了，拢不下啊神纯正的道理。
当时的兄弟姐妹耳已经发沉，听不了新的道，新的话。
当时的环境啊，说实在，可能很难传福音啊。
当时的环境可能就拍传福音咩？
所以保罗提到，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
保罗讲到，唔管。得时不得时都要传，
这是一个环境上的挑战，但是我们本分应该啊，我们不能因为这样的环境而不尽我们该有的本分。
那不能因为环境的影响来无尽咱的本分。
啊，强调的是传扬真理这件事情。
强调传扬真理的部分。
那提多书讲的就是生活上的提醒。
提多书是讲到生活上的提醒。
正如刚我们所介绍的，从教会生活到家庭，以及到社会的生活。
除咱头下介绍的为教会生活、到家庭生活、搁到社会生活，
强调怎么样来实践真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强调咩啦？实践真理在咱生活观点。
那从提多书啊，其实，在保罗的每个书信的一开头啊，都有一些问候语了哈。
保罗的书信内底开始都有问候的。
你会发现在保罗每一次在一开始表达的时候，都会强调他这个身份。
保罗在一开始都会强调他的身份。
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一节。
咱看第一章第一节。
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好，所以我们发现呢，几乎在每个书信里面一开头都强调，就很非常的强调他本身使徒的一个职分。好，
以及每一封书信的开始都会强调的是一个使徒的职分。
神的仆人。
神的仆人。
我们今天重新来去思考，我们常常在提到啊，这个教会的传道者、教会的长子案例就是仆人呐、
啊。咱点下书课，咱教会中级的案例拢是仆人。
没有错，是仆人，谁的仆人？
我们第二是仆人，安是像的仆人，
是基督耶稣的仆人，
是基督耶稣的仆人。
所以可见，神的仆人就听命于神的吩咐跟命令。
神的仆人听神的吩咐跟命令。
所以教会的长子传道不是人的仆人，是神的仆人。
教会中级传道不是人的仆人，是神的仆人。
如果今天本末倒置，如果今天传道人长子变成人的仆人，就听命于人的吩咐
了。颠倒变的话，咱教会中级听人的话，不是听神的话了。
那就必须看着情面来讲道了，看着情面来牧养教会了。
安尼就看前面来牧养教会来功德哦。
那这样长子传道如何来伸张维护真理呢？
安尼传道中级咩啦？新张正义呢？
我们在提摩太前书提到啊，真理权柄确立，教会就能够建立。
咱提摩太前书讲到真理，
真理权柄的确立，
真理权柄的确立，
教会就能够被建立。
教会就当去用建立。
那真理权柄从哪里来？从圣经来。
真理权柄为得来，是为圣经来。
传道受托于真理权柄的一个浇灌者以及执行者。
中级传道和给真理的浇灌者加执行者。
所以这个教会是借着真理当中为一个基础来建立教会的。
咱教会咱的真理是为教会建立基础的。
我们从历史来看哦，这个教会没有真理，这个整个教会的走向就会偏差。
咱为历史来看，教会若无真理，安尼方向会偏差。
所以我们看这个保罗，其实在哥林多教会也好，在某些教会啊，他是不受欢迎的。
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是无受欢迎的。
为什么他不受欢迎？因为他讲真理。
为什么他无受欢迎？是因为他讲真理。
为什么讲真理不受欢迎？因为人们都不愿意照真理而行啊。
为什么讲真理不受欢迎？因为人不照真理而行。
所以今天我们教会的可贵是因为有这本圣经，我们执行了圣经所给我们一个真理的一个规范，跟我们真理所应该有的生活。
咱教会可贵的是有圣经作为真理的基础。
所以保罗啊，在加拉太书的一章第十节这么说啊。
保罗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一节安尼讲。
难道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吗？
刚讲咱我今麦是要得人的心吗？
还是要得神的心呢？
也是要得神的心。
是讨人的喜欢吗？
是讨人的介意吗？
还是讨神的喜欢呢？
还是讨神的介意？
所以今天不管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是担任什么样的职分跟工作？
咱不管今麦去教会担任什么的职分跟工作。
不管是福音人员，还是你是教会里面的教员，
不管是福音人员还是教会教员，
还是负责人，我们今天本着一本圣经，我们都能够服在真理的权柄，我们就能够活在真理里面。
那本着圣经会对咱服在真理的下脚。
我们的标准非常的清楚，我们在整个侍奉里面就能够学会讨神的喜欢。
咱标准真清楚，会当在服侍里底讨神的欢喜。
我们接着来看提多书的第一章后半段哈。
咱看提多书第一章后半段。
第一章的第一节的后半段。
提多书第一章第一节的后半段。
提到保罗传道的盼望到底是什么？
讲到保罗传道你的盼望是什么？
其实保罗开始做传道之后啊，他受尽了很多，从外面的、从里面的啊，还是从性质当中的考验。
保罗传道你了后，会受到外口内底的考验。
但是他为什么对这个传道的工作是带着盼望的？
为什么伊伫传道你的工课内底带着盼望？
他的盼望建立在哪些事情上面？
伊的盼望建立伫什么代志观点？
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一节的中半段哈。
咱看第一章第一节的，
这边提到啊，凭借着神选民的信心，以敬虔真理的知识来看二节哈。
咱看第二节，
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前所应许的永生。好，我们这边可以谈三项：第一个，神选民的信心；
第一个，神选民的信心；
第二个，凭借着敬虔真理的知识；
第二个，借着真理的知识；
第三个，凭借着将来永生的盼望；
第三个，借着将来应生的盼望。
今天保罗之所以传道，他带着盼望，是能够在选民的一种信心上。
保罗传道你的盼望是在信徒的信心观点。
他能够感受到，他传讲道理之后，能够借着道理当中，能够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能够重新连接起来，甚至能够与神和好。
他在传道你里面，当将人跟神连接好，跟神和好，
能够在信徒领受道理之后，在道理当中又长进又喜乐，这是一种盼望。
在人跟神连接了后，跟神的喜乐跟盼望。
我觉得传道人我自己的感受，给我一个最大的回馈了。
传道人的一种感受跟回馈，
是从传讲道理当中，
是为传讲道理当中，
他从当中明白道理来接受福音。
以及当中明白道理，传扬福音，
生命能够被改变，
声音会当去用改变。
那种心中的喜乐，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言语啊！
心中的喜乐，我们怎么样呢？演绎。
我们就想说，我们是何德何能的人，能够借着这个职分里面啊，借着神受托给我们的一个职责，
咱怎样咱何定何能会当受托神的职分？
借着道在人的心中生根发芽之后，神所给他的一种喜乐，
在人的心中发芽，神给人的喜悦，喜悦。
这个在列都觉得非常的值得。
加添拢真价值。
我们发现其实在大同教会一个很好的现象，我们很喜欢传福音。
在大同教会有很好的现象，咱拢真爱传福音。
我也看到很多的长者，真的他们很认真在传福音。
我看了这多中介都很认真的传福音。
我总觉得他跟莫大朋友在相处，看见莫大朋友来信主那个过程，
我看到应该莫大朋友相处的情形，
是这些老同工最快乐的时间，
是在老同工最快乐的时间。
当然从同工里面彼此这个同工之间会有一些可能意见不合的时候，
可能同工里面有意见不合的时候，
可能想说哎呀我不做了，我不传了，
有可能说这样我不爱传。
可是想到慕道者的时候，哇，这种动力又出来了。
但是想到无多者，动力搁出来哦。
这个就是啊，从神选民的信心。
这就是为神选民的信心。
那第二个就是借着敬虔真理的知识。
第二是借着敬虔的知识。
那原文的意思是说啊，那合乎敬虔之真理的知识。
原文是讲那系合乎真理的知识。
所以保罗传福音的盼望啊，能够借着这个真理。让人能够活出敬虔的生活。
保罗传福音的盼望是互人会当活出敬虔的盼敬虔的。
所以这么说来，当一个人有正确的对真理的认识，而且能够领悟真理里面的一个话语的时候，
当一个人会当明白真理的唯一的了，
那这个真理就能够让人产生一种敬虔的心，甚至落实在他的生活之中。
安尼人会当敬，就是敬虔的心在生活内底。
所以一个人领悟真理，就能够活出真理。
这样领悟真理，得当活出真理。
啊，我们常听到很多人在讲哈，啊，这个人呐，不懂道理啦。
咱真，足侪听足侪人讲，这人唔捌道理。
啊，什么叫做不懂道理呀？
什么是无捌道理？
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好像不符合道理呀。
因为伊所做的代志拢不合乎道理。
啊，我们来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哈。
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
提摩太前书来看第六章，我们请看第三节。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三节。
我们来看到第五节哈。
我们看到第五章。
提摩太前书的六章三到第五节。
提摩太前书六章第三节到第五节。
三节，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言，并那坏了心术，是上真理之人的增进。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好，所以今天讲什么叫做懂道理。
咱今天讲什么是不得力。
一个会讲道理的人真的懂道理吗？
一个人会晓讲道理，敢讲伊不懂道理吗？
一个会传福音的人真的懂道理吗？
一个会晓传福音的人，伊敢那不懂道理吗？
我觉得不是绝对，也不能画成等号。
我感觉不是绝对，也袂当画作等号。
所以，当我们看一个弟兄姐妹的行为，我们做了这样的结论：哎呀，这个人不懂道理啦。
咱看一个兄弟姐妹的行为来做结论，伊不懂道理。
那这个不懂道理是没有听过道理吗？
这不捌道理是无听过道理吗？
是不知道道理吗？
是唔知影道理吗？
都知道啊，
拢知啊。
可是他就是没有活出那个敬虔生活嘛，
因为伊无活出敬虔的生活。
好，第三节提到为什么有人要传异教？
第三节讲到为什么有人要传异教？
因为他不懂道理啊，
因为伊唔捌道理，
因为他把他所认知的道理变成一个自我吹嘘，甚至是变成一种我是教导者的立场。
一个。道理变作自己教导人的物件，
好像懂了一些道理，就有一些维护我在这个教会的地位，这个是不懂道理的表现。
因为知影自己把道理来维护自己在教会的领班。
所以你看第三节说传异教的第一个不服从主耶稣基督纯正的道理。
第三章讲人传异教无服从，咱主要说基督纯正的道理。
第一个说啊，不合乎那个敬虔的道理。
第一讲到无合乎敬虔的道理，
因为不懂道理，因为他没有合乎敬虔，
因为唔捌道理，无合乎敬虔，
所以他不懂道理所衍生出来就是第四节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啊。
伊唔捌道理，会发生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
我们领受道理就是要活出敬虔的生活，怎么变成一种？我好像就是懂道理要跟别人来辩论的。
那你要学道理是要活出敬虔的生活，那会变作跟人辩论。
我辩得过你，我就比你厉害。
我辩过你，安尼我就比你厉害。
我就处处找一些麻烦。
我就找你麻烦。
啊，我来跟传道辩，传道辩输了，我就赢传道了。
我来找传道辩论，传道辩输啊，安尼我就赢传道了。
他整个对道理，这个人是懂道理吗？我认为他不懂道理。
这个人是不得力吗？我认为他不得力。
那这种人为什么会有一种传异教？为什么会自高自大？
这款人为什么会传异教？自高自大？
其实第五节提到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
第五节讲到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
那我们讲这个得力，不见得一定是钱财方面的得力。
这得力不单单是钱财的得力，
也可能是一种得名声啊，
某可能是得名声，
得众人的拥护啊。
得到众人的拥护。
所以我个人认为他不懂道理。
我个人认为他不懂道理。
所以一个基督徒会讲道理，会传福音，不等同于懂道理。
基督徒会当会晓传福音，无等于伊不懂道理。
一个真正懂道理，是你领悟道理了，你听到了，你能够行在你的生活，活出那个敬虔的那种生活的状态。
一个不懂理的基督徒是会晓把真理活在生活的观点。
所以敬虔真理的知识，不只有知识，它能够落实在生活里面。
真理的知识，无干那是知识，也当作是伫生活内底。
如果我们今天所接受的资讯、这些知识、这些道理，我们没有办法生出敬虔。
咱接受的知识，无多假作敬虔。
它只是一个虚空的、空的。
伊是干那一个虚空的空诶。
它没有办法造就你、改变你的生命。
伊无多造就你、改变你的生命。
所以今天保罗传道，他的盼望，第一个选民的信心，第二个能够借着道理活出敬虔的生活。
保罗传道的你的盼望，无干那是
啊，一个传道人最大的喜乐在哪里？
一个传道者上大喜乐在哪？
是我离开了一间教会之后，
是我离开一间教会了，
看见这个教会越来越好。
看到这间教会越来越好，
这是传道最安慰的部分。
这是传道最安慰的部分。因为
可见在这个牧养当中，从道理、从牧养里面，信徒真的能够懂道理。
在牧养里面，信徒要真正不得力，
活出这个真正真理的生活，
活出真正真理的生活。
第三个叫做永生的盼望。
第三个是永生的盼望。
我们来看回这个提多书的第一章，
我们看提多书第一章。
好，我们来看第二节，
我们看第二节，
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前所应许的永生。来看第三节，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我们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那这边提到这个永生的盼望，是保罗传道最终极的、最终极的一个盼望。
这说到永生的盼望，是保罗传道里上最后的盼望。
那这边提到神对他自己的永生做了三重的保障。
神对他的永生做三个款的保障。
第一个，借着神的应许。
第一个是借着神的应许。
第二个，借着神的本质，那是不说谎的神所说出来的。
第二是借着神的本质，那是不讲白话的。
第三个是借着神的福音。
第三个是借着神的福音，
来确定那个永生盼望的确实性，
来确定那永生盼望的确实性。
所以神的应许啊，我们如果你注意看圣经，是万古之先就应许了。
神的应许是万古之先所应许的，
所以今天神对我们选民那种救恩的计划是老早就预备好的。
神对人的救恩早就计划好了，
从人犯罪，从亚当犯罪的那一刻，
为亚当犯罪那时候，
神虽然把他们赶出伊甸园，
神虽然把他们赶出伊甸园，
可是神却为他们用皮子来遮盖他们的羞耻，
神用皮麻来遮盖他们的因为不知道
的羞耻，他们是赤身肉体的，
你是赤身肉体。
那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整个是创世纪里面所预表救恩的开始，
这是创世纪所预表的救恩的开始。
因为神怕他们在伊甸又吃了生命树，就永远活着，活在与神隔绝的状态之中。
他在伊甸龙恒吃了生命树的隔绝，对跟神
与神状态的与神隔离这个隔绝的状态，
跟神隔绝的状态。
所以从万古之间的应许，这个是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
万古之间的应许是不受空间跟时间的限制。
所以神的拣选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我们了。
神的拣选是在创立之前就拣选我们了。
他整个救恩的经纶也借着时候满足，他就道成肉身了。
他救恩的关键就是他
时候满足，他就道成肉身了。
需要满足的都成肉身。
这个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第四节有记载。
这是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
所以你发现神做事，他都有他的原则跟他的时候。
神做代志拢有伊的原则甲伊的时阵。
其实主耶稣道成肉身，他每一个动作，他每个阶段都在实现过去旧约对他的预言。
神执行东西嘞，应阳固要对耶应
所以圣经常常讲，因为时候还没有到，时候还没有到。
所以圣经常常讲时候还没到，时候还没到。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对神的应许我们有盼望，那是万古之先所定下来的。
我们对神的应许还有盼望，那是万古之先所定下来。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要对主耶稣有信心。
我们基督徒要对主耶稣有信心。
我们可能讲信心是一件很抽象的事情，
虽然信心是一个很抽象的事，
其实信心常常伴随着等候这件事情。
信心常常伴随着等候这件事。
当你今天真的相信神，你就能够等候神。
当你相信主耶稣，你就能等候神。
挪亚时代神命挪亚来造方舟，
挪亚时代神命令挪亚就造方舟，
这么造了100年左右的时间，
造一百年的时间，
神只有讲一次他就做了100多年。
神跟他说一次他就做100多年，
不仅造方舟还来传义道，
不跟他走红酒跟团福音，
他能够等候神所设的日子一定临到，
他等候神的日子会来到。
如果落空，这个挪亚是很没面子
落空这样挪亚那是没面子的。
每天造方舟传的这些警告是过去这些人类所没有看到的，
每天走红酒所传的道理是人没看到的，
每天受人的取笑，
每天受人的取笑，
可是他有信心去等候神的时候，
但是他有信心等候主耶稣的时候。
所以今天我们讲信心，信心它伴随着等候这件事情。
我们说的信心伴随着等候这件事。
比方说我们今天讲求圣灵，圣灵是应许的圣灵，
我们现在说求圣灵是应许的圣灵。
当然每个人得圣灵的时间点不一定，那是在乎神的时候
虽然大家得圣灵的时间不一定，但是那是神的，
那也在乎人的本分跟人的信心啊，
那是在乎人的本分跟人的信心。
你本分尽了你认真祷告了，这个时候就神来决定了。
你本分尽了，认真祷告，安尼这就是神的。
你只要不离道，不离开神，一举圣灵终究会临到你的身上，就是应许的。
你只要无离开神，安尼圣灵有一天会到你的身躯，这是应许的。
所以大同教会有很多是40年以上，祷告才求到圣灵。
大同教会有很多40年以上才求到圣灵。
有时候许久的不应许是为了成就那个后面更大的应许。
我们顺出来不会应许是顺出来后面那更大的应许。
我常羡慕那些很晚得圣灵的统领
我常很羡慕花了很久才得圣灵的统领，
因为你一辈子等候，等到年老的时候得到圣灵，那种喜悦是没有办法形容的。
一世人到年老的时候才得到圣灵，那希望是没多形容的。
你在往后的人生更能够笃定这个信仰的真实性，
在后面的生活可以更确定这个信仰。
所以我们今天讲神的应许有些时候是借着人的信心的等候，
神的应许是人信心的等候。
我们今天信仰常常在等候这件事情当中会失落了我们的信心。
神的信仰是让人当好而失去信心，
也会强调我们个人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很多人为的努力来去改变一些事情。
那用人的能力来改变所有的事。
其实我当传道有一句话让我，这个是影响我很深的一句话。
我做传道有一句话影响我真深。
条件是尽本分。
条件是尽本分。
顺势而为。
顺势而行，
很多事情不能够强求的，
很多事情没得强求。
有时候我们等待之后，放在祷告之后，神就会借着一种事件发生之后，刚好就是我们要推动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借祈祷神的借祂的旨意来
你会发现在当中就过得很顺，而且人与人当中的相处可以在一个和睦的状态来进行。
咱人的相处会当以和睦的情形来对进行。
所以今天我们要对永生的盼望，那个应许要有信心。
咱对永生的盼望跟应许要有信心。
如果我们今天失去那种等候，我们常常会失落信心。
咱失去等候，常常会失去信心。
那第二个这个永生的应许的第二重保障，就是神的本质。它的本质是什么呢？
这第二个是神的本质，神的本质是几多呢？
第二节提到那个无谎言的神
第二章讲到无白差的神。
我们今天的神，他是一个不能够背负自己、不能够说谎的神
咱的神是无讲白差的神。
我们整本圣经讲的就是神的性质。
咱整 全部的圣经是在讲神的信实。
你看应许的圣灵啊，临到我们身上，就是来代表神的信实不变。
应许的圣灵临到我们身上，是代表神的信实不改变。
从这个主前的六到八百年，从约珥先知的预言到现在，快要历经了三千年左右的时间。
为约珥先知的预言到现在有。
应许圣灵依然同在在我们这一处教会，
应许圣灵赶快给咱今夜所教会来
的，神的应许千古不变，
神的应许拢无改变。
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对神的本质有信心，
咱爱对神的本质有信心。
第三个是借着神的福音，
第三是借着神的福音。
我们来看第三节哈，
咱看第三节，
他说到了日期啊，借着传扬的功夫把道给显明
了，咱这。教了你几家的团用的功夫将道理显明了。
所以今天呢、这个道从过去的旧约的先知来传讲，
这道借着古约先知的传讲，
一直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由耶稣基督自己传讲，
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自己传讲，
借着设立的十二个门徒来传讲他的道，
借着设立十二个使徒来传讲神的。
虽然使徒后期的教会啊，慢慢的俗化之后，圣灵已经停降了。
后期的教会，圣灵慢慢停降了。
今天完以圣灵所设立的真主教会来继续传讲这个道理。
咱完以圣灵所建立的经验所教会来传得这道理。
所以我们这个十大信条里面，我们提到说哈，我们要相信教会。
十大信条里面讲到，咱要相信教会。
因为真教会是完以圣灵所设立的。
真教会是万物圣灵所建立的，
为复兴使徒时代的真教会，
为复兴使徒的真教会。
我们今天的工作，你要从使徒行传过后承接的就是我们这一处教会啊。
那的工作是为使徒行传后边所要承接的工作。
所以今天我们都有传扬福音的责任，
所以咱有传扬福音的责任。
所以神的仆人他有三个很大的功能。
新的仆人有三个很大的功能，
借着传扬让人建立对神的信心，进而来接受福音，
为人的传扬来建立信心，来传扬福音。
第二个，借着传扬增加信徒对真理的知识，而显出敬虔的生活，
为传扬来建立真理来显信仰的敬虔的生活。
第三个，借着传扬帮助信徒对永生盼望的认识，
帮助信徒永生盼望的明白，
进而能够持定永生，
进而来持定永生。
所以今天在教会这个讲台，不是在传讲外面的政治。
咱教会讲台不是讲外口的政治、
那我们传讲的是神本身的道理。
咱传讲的是神本身的道理，
就是刚谈的这三样，
就是咱头先讲的这三样：
建立信心，
建立信心，
活出敬虔生活，
活出敬虔生活，
持定将来永生的盼望，
持定将来永生的盼望。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天的信仰生活，我们都有一样的目标。
亲爱的兄弟姐妹，咱每天的生活都有同样的目标。
所以我们今天领受之后白白得来，我们要懂得白白付出啊！
咱今天白白得来，要把得白白的付出。
所以基督徒所传扬的不是一套优美的人生道理了。
咱基督徒所传扬的不是美好的人生道理，
也不是所谓的人的思维的逻辑，
那不是人思维的逻辑，
而是传扬一个属神生命的一种信息，
是传扬神的信息，
而且是关乎永生的福音，
而且是关乎永生的福音。
所以我们今天传道，我们不要只有传见证，
今天咱传道无干呐是传见证，
所以传道常提醒啊，提到我们今天传福音不是传见证而已啊。
传道点来讲，咱传福音不是干呐传见证呢。
我们今天传福音是传永生呐、
咱今天传福音是传永生。
你今天只有传见证，他只有听到见证，听不到永生。他真的信主，得不到你见证所提到的那种，病得医治啦，还是怎么样发大财啦？那你怎么办？他怎么办？
一听见证无听到永生，安尼伊。变得到伊的大发财，这是咩安怎呢？
所以，我们今天呐、要传讲真理，传讲永生的福音。
咱传讲真理，传讲神永生福音。
那从这个保罗跟提多之间的互动，我们可以看见呢，这个保罗真的是这个流露出一种亲情啊。
加看到咱保罗跟提多的互动，咱看到老出人真正的。
我们来看这个第四节，第四节。
咱看第四节。
四节， 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们。好，所以第四节提到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好，
第四节讲到我们借着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
那提摩太前书的一章二节啊，这个保罗怎么对提摩太说呢？
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二节怎么提摩太
他说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
因信主做真儿女的提摩太，
这边提到的是照着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提多，
这是说到叫共信之道做真儿女的提多。
所以今天做真儿子的那种属灵真正的清醒是建立在一个共信之道上面，
我们真儿女的真情是建立在共信之道观点。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血缘的关系只能够维持不到这个七八十年啊，真的久一点啊，不过百年啊。
我们现在黑人的连接是只有几十年而已。
我们整个我们都离世之后来到永生的天国之后，那个关系才是永恒的。
我们离世了到永生的天国，那个关系才是永恒的。
所以弟兄姐妹，借着共信之道，我们做彼此的这些这个比血缘还要更加的亲密的那种这个同理的关系。
我们借着共信之道来
那个比血缘的关系还要更加的亲密。
那比血缘关系更亲密。
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五十节主耶稣曾经这么说。
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五节，主耶稣这样说。
他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还有母亲啦。”
凡遵行我旨意的人，那是兄弟姐妹跟我的母亲。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讲同灵同灵我们同样受一个灵。
我们同样是同样受一个灵
我们在一样的共信之道。
所以
我们的彼此的关系就是真儿子啦真的弟兄姐妹啦。
咱真正的关系是真的兄弟姐妹。
所以我们今天提到说合一合一，一定要在真理当中来合一。
咱常常讲合一，爱在真理观点合一。
当然，今天教会里面有很多人提到，我们要跟外教会来对话，这个都没有错。
真侪兄弟姐妹讲，咱为外靠的教会对话，这是无唔对。
那我们怕的是对话越多，是不是就失去我们的立场呢？
咱感觉咱对话真多，安尼会失去咱的立场。
难道强调合一只是那种我们不要再分彼此了？这种合一是有问题的。
讲到合一是咱无分彼此，这合一是问题。
一定要在共信之道上，
一定要在共信之道观
来做合一，
来做合一，
我们才能够在一个肢体当中来彼此各做肢体哈。
咱当给肢体观点彼此做肢体。
我们最后来看这个提多书的一章的第四节哈。
咱最后看提多书第一章第四
节后半段哈。
后半段。
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觉得这句话很好。
我感觉这句话真好。
我们今天求平安一定要在主里面求，在主以外是没有平安的。
咱今天求平安，在主里面求之外。
一个真平安追求的捷径，只能够透过遵行神的旨意能够领到。
真平安的追求是爱给真正的真理观点追求。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平安，它跟客观的环境没有绝对关系。
真正基督徒的平安跟客观的是无同款的关系。
一个人的平安不在于说他遇到了什么事情。
这个人的平安是不在乎他遇到什么事。
我们来看这个保罗在生命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平安的生活。
我们看保罗在圣经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平安生活。
我们请看腓立比书的第四章。
腓立比书第四章。
十一节，我们来看到第十二节。
我们为十一节看到十二节。
腓立比书的第四章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十三节。
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
十三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看见了保罗那种性命的平安不是因为环境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
我看到保罗的心里的平安，不是看到环境所遇到的状况。
这个在基督里跟他的关系那种和睦与神和好的状态之下，
他在真道理跟神和好的状态下，
就是他所说的我得了秘诀啦，
就是他所说我得了 秘诀。
所以什么叫做平安？是一种我们跟神与神和好的状态所产生的一种生活，叫做平安。
什么是平安？是跟神和好的状态，这是平安。
你越遵照神的旨意来生活，你越顺服神，你越有平安。
你越顺服神，越平安。
所以这边提到怎么样处卑贱、处丰富，他都知道。
怎么处卑贱、处丰富，他都知道。
不因为环境改变，心里面就没有平安。
不因为环境的改变，心中就失去了平安。
这个很重要，
这真重要。
所以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从救主耶稣归给你。
愿恩惠平安为救主耶稣归给你。
你今天没有平安吗？
你今天没有平安，
你要重新思考的是你跟神的关系如何。
你要思考的是你跟神的关系安怎。
你都信主了，为什么没有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
你都信主了，为什么没有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
绝对不是信仰的问题，是我们个人的问题。
绝对不是信仰问题，是我们本身的问题。
我们最后就以哥罗西书来做最后的结论。
我们看哥罗西书做结论。
我们请看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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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第三章。
我们看第三章。
十二节，我们看到第十五节。
我们为十二节，看到十五节。
传道常读这段圣经，我觉得这段圣经真的很棒。我们如果能够落实，就成为我们敬虔生活的实践。
我们如果可以落实，这样可以成为我们生活敬虔。
基督的平安一定在你里面做主的。
这真正的平安可以给你里面做主的。
我们看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十二节到第十五节。
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看十二节。
十二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个人与那个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面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着感恩的心。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
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
你今天行得直，做得正，
我们今天行了直，做了正。
你今天能够落实敬虔生活的道理在你的生活里面，
我们能够敬虔生活在我们的平常时里面。
你能够学会爱人，学会饶恕人，
我们会了疼人和饶恕人。
你做了这些之后，穿上了这些之后，主就把平安在你心中，没有人能够夺去的。
我们穿了这了，我们的平安在我们心中，没人能夺去。
我们今天就先谈到四节。
我们今天先讲到四节。
我们最后一起来唱诗。
这位唱诗。
217首。
217首。
妻子顺服，原是相依；丈夫不可苦待己。儿女应当孝顺父母，父母不能逆己。夫难事，主应当忠诚；主难爱，夫不领情。少年应当尊敬长生，老者端庄有仁慈。少妇应勤治理家务，老妇应少错误。女人成亲不可越分，男人生切勿愤怒。婆媳相爱如同母女，妯娌相爱不嫉妒。寡妇高升的心乞讨，手术安藏心田路。教会同工彼此相爱，地位平等做主仆。不可专权，不贪图，灵宝一体，苦乐相关，若有困难相帮助。属灵教会就是圣家，同心合一，身之福。